Windows Phone 的 APP、Windows Azure 上的 APP， 基本上都会在我们这个部门，我们都会 cover 来帮忙。那所以包含技术的推广的时候，也就是说像教育训练啊、免费的、要钱的，那这部分其实我们都会帮忙。那第二个讲题呢，是大家可能都是冲着这个讲题来的哈，那个 Windows Store APP 怎么获利的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我们会请我们的那个 Microsoft MVP 比尔书，就是在网络上是大家都叫他比尔书的钟俊次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OK， 好，那这个大概是今天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呢，因为我看这个人数的部分呢，我觉得蛮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互动性可以更高一点。如果说各位在课堂中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欢迎可以直接去发问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说，目前这个场次是全程录影的，然后到时候我们的这个上面的所有的教学的内容呢，会在刚刚所一开始片头看到的 MBA， 就是 Microsoft Virtual Academy 的这个网站上呢，也会在上面可以看得到。所以说各位如果说觉得说今天的课程对你们有帮助，回去你们的同事或者说你们的学生可能有兴趣的时候呢，也可以到 MBA 上面去做观赏。好，那因为我其实也预期有陆陆续续会有人慢慢走进来，所以我一开始不会直接开始进入讲课的一个部分，那我就跟大家分享几个数据，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的。那第一个数据是这样， Windows 8， 因为我们今天主题是 Windows 8.1 嘛，还有 Windows Store APP。 那 Windows 8.1 跟自从10月18号，现在10月14嘛，对不对？不到一个月，对，11月14，对不起，11月14嘛，好，那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这是我昨天在网络上抓的啊。那其实这种third party 的研究报告还蛮多的，我是随便抓一个。那大家可以看到说，目前 Windows 8大概是 7.5 左右的占有率，然后 Windows 8.1 大概 1.72， 两个相加之后，大概是接近10的这个比例哈，大概接近10的比例。那从这几个月来的趋势，从去年 Windows 8上市以来，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大部分都是从 XP 跟 Windows 7上转移过来，因为大家知道 XP 明年就要停止支援了哈。那这块的部分加上新机上市，那这块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哈。那我为什么直接先放这一张？是怕说，大家都跟我讲说 Windows 8.1 啊，不就只有1%多，那我今天来听什么这样子？但是我只跟他讲说，这个还是会改变，他觉得往上涨 ，OK。哦，是这样吗？好，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些，有些是机器的部分跟 OS 上的改进哈。好，刚刚讲到机器的部分哈，接下来是 Windows Store Apps 的近况。那第一个部分呢，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是哈，其实微软有一个网站叫做 Microsoft Numbers， 这是微软官方面官方的数据，就是说曾经跟针对记者会发表所讲出来的数据，其中跟今天的讲题有关的是左上角，左上角那边微软目前就是讲说 Windows 8加 Windows 8.1 目前已经卖出1亿套的这个 license， 那是这个大概是2-3个月前的数据啦。然后另外一个地方是左下角所列出来的第二个，也就是说 Windows Store 上面的 APP 目前被下载了2.5亿以上，这也是大概3-4个月前的。那基本上微软自己公布的数据我们都不太看，今天有录影吗？没有。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别人给的数据，这样比较快。有几个网站其实都在每天的 daily 去追踪 Windows Store APP 上面的状况，当然他们不只追踪 Windows Store APP， 他们也追踪 iPad 上的、iPhone 上跟 Android 上的。那 Windows Store APP 有一个网站叫做 Metro Store Scanner， 它基本上每天都帮你去做 scan， 这是我昨天抓下来的数据哦。那截至昨天为止，可以看到嘛？昨天11月13号，我抓下来的数据，目前 Windows Store APP 的数量是12万多，大概接近13万左右。哦，是大家稍微记一下12万，大概12万。然后新 APP 的数目每天超过512个，所以也就是说，你把它算起来乘以30，一个月差不多15000，哦，超过15000的新 APP 数。大家想说，哎，这什么意思？哦，要对比性。iOS 上面的 APP 数每个月大约成长大约成长一万二，什么意思呢？在 Windows Store APP 的 APP 成长数略大于 iOS 上的成长数。那这个只是跟大家简单一个分享，大概12万，那每个月大概15000的 APP 数，在全球来看。那我刚请大家记一个12万哦，12万 根本就是一个很小的数目，因为那因为 iOS 跟 Android 在平台上其实都已经超过100万个，哎，我写错了，100万个，多了一个个哈，都已经超过100万个 apps， 只不过他们的100万个 apps 呢，基本上是手机加平板。那我刚刚讲的是纯粹平板的一个部分是12万。那不论怎么看，其实微软在这部分其实都还都还在追赶的一个状况。可是是他们的 APP 数大呢，其实我慢慢会拉到跟今天主题有关，如何获利这件事情哈。那其实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其实国外的报道都会发现说，在 iOS 的 App Store 平台有接近差不多2/3的 APP 是从来没有被下载过的。那如果说在业有在我问一下，请问在座有写过 Windows Store APP 的，可以举个手？一位，哇，蛮多的，谢谢，请放下。有上下的举手。哇，也蛮多的，好，请放下。那有没有人写过 iOS app？ 其实也是有哈。其实我们参加很多那种新创团队的那个 startups 的那个像 startups 的这些 community 的会议，他们里面最常分享的一件事是什么？不是我的 APP 多赞，而是我怎么做行销，我怎么让它冲上排行榜，而且维持在排行榜上。为什么？因为它上面的数目已经实在是太多了。你要让你的使用者上你的 App Store， 还关注到你的 App， 还可以下载，而且不要删除，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 Windows Store App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好骄傲的啦，就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看到的是下载率目前是超过90%的一个部分，有涨价的应该大概都知道。那其实我们分析以来，其实我们就不太敢讲，我就字就写小一点，因为基本上量比较小。那基本上买平板买 Windows 8之后的，基本上上面看得到的 APP 数可以选择性当然就比较少，那就会造成聚光灯效应。好，那我们很多的评论家也是说，这是另外一个蓝海市场可以去做的。那这一块我是 follow 我们的第二个 session， 第二个 session 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个蓝海市场上让自己的 APP 可以更曝光率更高，可以赚到更多钱。所以这大概这几个数据跟大家做分享，比较市场上的数据。接下来我大部分的时间会坐在这里，我会尽量用 demo 的方式跟大家介绍 Windows 8.1 的新 API。 这个部分呢，你会听到两件事情。第一个部分就是主要是 Windows 8.1 在 demo 或者是 WinRT 上面的全新功能，我基本上会以 demo 的方式，尽量用 demo 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会由从浅入深跟大家做介绍，从比较 lightweight 的 到 heavyweight 的。第二部分我简单 cover 一下，就是 Windows 8的 APP， 因为刚刚看到有3/4左右的人已经写过 APP 了，写过 Windows Store APP 了。你要去 retarget 到 Windows 8.1 上面的考量是什么？需要的工具是什么？你不会听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一个场次不是 Windows Store APP 的开发入门，不是。我不会教你 demo， 我也不会教你怎么打开 Visual Studio， 我不会开始去教你什么 C#， 不会。第二个呢，我会教你 JavaScript 上面的新增功能，这个我要把它锁定主题在这个部分，因为这地方就很多了，就已经很多了。好，这是 Windows 8的 API， Windows 8 的 API 用蓝色的部分来做选择来看，那基本上可以看几个分类，有 User Interface 对不对？跟设备相关的，跟绘图、跟影音相关的，跟背后通讯相关的，跟他所提供的云端服务，跟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个部分。到8.1之后呢，在很多既有的 API 上，其实做了一个更新的一个动作，做了一个更新的一个部分。这就是今天会主要 cover 的主题哈，绿色更新的部分，大部分我会 cover 新增的一个部分。那新增的部分其实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项目，可能在座有很多各位是从一般大企业的内部员工出来的，你们可能会比较 care 一件事，叫做 point of service， 就是 POS 系统。以往你要去买 POS 系统的时候，你去必须单买一个专门为 POS 系统设计 的一个硬体，之后在上面去做客制化，比如说你需要刷卡啦，你需要 scanner 啦等等。现在直接有 POS 的 API embed 在 Windows 8.1 之后呢，也就是说你只要在市面上买到 Acer 的微软自己出的平板，基本上就可以在上面去实做 POS 系统的功能。好，那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今天就不会特别 demo， 但是我就特别提这一块。3D printing 的部分是我们在上市的时候也是最多记者问到的这个部分，那今天也简略提了一下。 这部分呢 ，context 跟 appointments， 也就是你的平板电脑拿起来之后，你的 APP 直接可以去存取已经登录在你的机器上，你的机器上的联络人资讯，比如说你可以直接打电话，直接跟他约下一次的会议，都可以透过你的 Windows 8.1 新的那个 API 来做到这件事情。Windows 8推出以来呢，因为毕竟是第一版，我们最常被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件事情哦，奈不黑哈，什么没有那个叉叉叉控制项，所以基本上我今天就稍微回答一下说最常被问的几个控制项，跟大家做参考。第一个部分，最常被问的就是怎么没有 date picker 跟 time picker 哈，那我就简单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 demo 哦，大家都用简单 demo 的方式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说我们 demo 上的改变。我尽量大声一点，因为我只能放这边，我的无线耳麦就不能过。那我就随便，我就先简单开一个那个空白的应用程式，做前面。好，我就先从工具箱里面拉。你可以看到说新的这个 demo 的这个工具箱里面又多了几个之前在 Windows 8的时候没有看过的，比如说像 Date Picker， 大家我在拉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它上面大概摆 default 的长相是怎么回事，基本上会拉出来说你目前在你这台装的这个选定的 locale 跟语言包呢是什么样的语言包，它就会直接去在上面去做设定。所以看到下面的 demo 下面有 Date Picker 跟大一点。有 day picker 跟 time picker 嘛，对不对？有几个东西蛮好玩的，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哈。比如说以 day picker 而言呢，它多了一个 calendar identifier， 就是多了一个，本来就没有哈。有 calendar identifier， 那这边可以看到说可以拉出什么，可以拉出各种不同国家的历法 ，right？ 然后可能是举例来说，不知道希伯来历法，你们看到它直接就长成这个希伯来历法哈。那因为我不熟悉希伯来历法，那我来看一下它还有什么。说，如果说你们的 Store APP 必须要去销售到其他国家的时候，这个地方就会有帮助。比如说日本的立法，我们看这边就会直接过来。当然，台湾的我们很荣幸的，台湾的立法也在上面了。比如说你民国几年，这个东西都可以在上面去做，民国102年，所以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很简单的去做，做设定，不管是在透过 demo 或者是说透过程式的方式直接去做设定，因为基本上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设定，这是其中一个。那几个另外一个呢是比如说 header， header 的部分呢，其实在很多的控制项是新增的 update 的。那我以这个来做 example 跟大家做介绍。有 header 的时候可能是说，以往你要怎么做？以往你要直接在另外拉一个 taskbar， 拉在左上角，还要对齐。改定的 font size 很麻烦，我以前都这样做过，我知道各位的痛苦。所以我有这边之后，我就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玩，就是会比较简单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是其实你很喜欢去改变你的日期的 format， 有没有感觉说，当你要选日期的时候，你要问说啊，今天到底是拜几哦，到底是几拜礼拜几？其实这个东西可以透过你的这个方式呢，它也有帮你去提醒，去让你去。在上面去做客制化。举例来讲，就告诉你讲这是周四，今天正是周四了，对，周四。那你在上面，因为它只是一些 example， 所以呢，其实比如说你想要加刮胡，就可以加刮胡，它就变成周四了。我用几个 example， 你们可以去随便去乱踹啊，那个礼拜四要礼拜几要放在前面，放在后面，什么东西的，你就可以自己再去做微调，有没有？在下面，在这边就可以在上面去做利用。好，这是日期的部分。那时间的部分其实也相同，比如说它也是有 header， 对不对？时间，比如说它也是有 header 的部分，就不用去重调了。那它有什么东西呢？它还有，看一下我要讲什么。对，看上午下午的。好，这是上午下午的部分。所以说摆 default 的时候呢，是
十二个小时制，所以你改成二十四小时制的时候，你看你在上午下午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像我这边这个都不见了。那这边跑起来的时候，其实通常你选时间的时候不会让人家选到每分钟，对不对？通常会选到说每十分钟一个间隔，五分钟一个间隔，十五分钟一个间隔等等的。那这个东西呢，其实你可以去用这个 mini incremental 部分去做设定，比如说十分钟好了。好，那我今天跑起来看，因为我刚都没有跑起来嘛，对不对？好，所以这样跑起来的时候呢，啊，你看周期就会跑出来了嘛，对不对？好，然后呢，因为我刚是弄的24小时制，而且我设定那个 minutes 的 increment 是我是十分钟，所以它就是这样设，它就会变成这样，所以大概长相就会变成这样。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是这样，像比如说日期的选择的时候，比如说今天我是设计一个 APP， 让使用者去定位五月天的12月1号开始的演唱会，举例。那我是不是可以设 mean year 是 2013， mean month 是12月1，然后 mean day 是12月1号，你就可以在你的那个你的程式里面去做这样的一个设定，你的 mean year 啊， mean month 啊， mean day。 好，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小改变。所以 day and time picker 的部分，我就简单跟大家 demo 到这边。那我这个 slide 最后都会给大家，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这些程式，我都会尽量写在 slide 里面，都会 copy paste， 就直接可以再上去做跟动或做学习。所以简单一个小结哈，它基本上支援多种的历法及语言哈，包含日文跟其他怪怪的文都有。改变显示方式的时候，包含你的日星期几的部分，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去做调整做改变。好，刚刚有 demo orientation， orientation 的时候，你可以去直排或横排，可以去做12/24小时制的切换，包含最重要的就是 event handler 的支持。比如说你已经使用者已经改变了，我要驱动某件事情去做发生，那这个地方全部都有支援。刚有提到这个黑的属性，其实不止在 day peak 跟 time peak 都有发生，其实一般让使用者输入的这些栏位里面，大部分都新增了黑的这些这个新的这个属性，包含 combo box 啊 slider， 这些都是让使用者在上面去滑动的嘛，都必须去做输入的一个动作 ，password 啊等等，这些都上面都已经支援了，这是 header 的部分。那 hyperlink 的部分也很简单，基本上就是说你想要去显示类似于现在我们想所看画面上所看到的，你显示一个图案，一个文字，一段文字，噼里啪啦一段文字，中间想要插一个 hyperlink， 但是做法上也非常的简单，基本上就是弄 rich text block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rich text block 里面塞一个 hyperlink， 前面跟后面是我的字，比如说请造访官方网站，然后写个。帮忙我这个 hyperlink 逗点，或者说等等等，然后之后再写后续的事情。好，那等 hyperlink 的部分就非常简单了，放在你的 rich text block 里面就可以去新增你的 hyperlink， 很简单。不知道为什么 Windows 8没有做啊 ，Windows 8.1 终于出来了。那这边我就不 demo， 也是太简单了。好，虽然我没有讲到 JavaScript 哈，大家应该知道说 WinJS 有一个东西叫做飞出视窗，我叫什么分？飞出 ，fly out， 对，飞出视窗这件事情，但在 demo 没有这件事情，我已经被问了至少上十次了 ，demo 怎么做？那个就判一折了，但是现在终于在 8.1 里面有出来，而且东西非常简单。那因为我刚知道有些人好像不太知道 fly out 是什么，我就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fly out 是什么呢？基本上它是一个我们叫做 lightweight 的一个 UI 的一个控件。什么意思呢？它通常是用来使用在使用者只不过是想要啊，我就只是想要输入一件事情就好了，但是我不要常常放在我的这个主视窗的右上角或左上角或左下角太顶压哈，这样子我就很难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只要在使用者需要啊，就是这个时候需要做一个选择或做一个输入的时候，跳出来一下告诉我一下就好了。所以它长相会有点类似这个样子，有点类似这样说，比如说。使用者能按下去之后，我要选不同的 option， 我选一下就好了。比如说改颜色、改底色，红蓝绿让你选，我改一下就好了，缩回去，不要再烦我了，有点这种感觉。所以它是比较轻量的、轻量级的这个使用者控制项的一个部分，或者是，我的 APP 想要改个名字，比如说我想要 那 APP 的 secondary tile 改个名字，哦，比如我是红海，开始我想要写英文，哦，那等等这些东西，你可以透过这种方式跳出来弹一下，让使用者输入。那我这些 demo 给大家看，哦，基本上呢，这种控件是，会发生在所有的 UI 的 element 里面都有可能发生。那我现在用 button 来做介绍，哦， button 来做介绍。举例来讲，我可能这边放一个 button， 那我要让使用者按下去之后呢，有一个 flyout 自动跑出来，哦，所以呢，我就看一下，这么一个 flyout， 我先停这里 ，flyout 在哪里？我移到这边来之后，它就会跳出一个选项，啊，跳出一个选项，它可以让你做几项选择，一种就是说呢，我直接建立资源档，也就是，哎，这个 button 也可以弄这个 flyout， 那个 app bar 也可以用。哦，那个控制项也可以用，就是建立一个资源。但是我这个目的这个部分呢，我可能想说，我只先把它放在这个 button 可以用就好了，哦，也可以这么做。那我建立内嵌之后呢，可以看到说我的程式码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放大一点点，哦，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所以我是不是有个 button， 里面有个 button 点 fly out， 里面就是放你要放什么东西。好，我直接 copy 给大家看，这样比较快。好，我抛写给大家看这个感觉了，所以呢，平常的时候就个 button 啊，不要离，就是使用者都没事，对不对？好，那当使用者按下去之后呢，它就会跳出来什么 select a name， 有一个 text block， 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 choose name， 一个什么 text block， box 在这边。之后呢，有个 button 长在对齐在右边，啊，它只是说，没事的就这样，但使用者随便按任何一个角落，它就消失了。好，使用者需要的时候一点，它会再长。这是叫做 fly out， 那以前只出现在 JavaScript， 在 HTML demo 里面终于出来。那有没有注意到写法也很简单，我里面只是塞一个 text block 跟 text box 跟一个 button， 而且我的 alignment 叫 right， 对不对？所以它靠右对齐，就会出现我刚刚那个动作。好，这个是fly out 的一个在 fly out 的部分。好，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蛮好玩的，是我在叫做 menu 的 fly out， 因为我觉得 fly out 也不见得是让人家一定要填东西的，只是要选择就好了。所以这部分我也弄一个 button 来做做 sample， 比如说我这边拉出一个 button 来，然后我可能放一个 好，我拉进来，你们看到我就直接拉进来就好。所以是你当然可以直接写 demo 啊，那我就是说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那我一样选 button 就好了。看一下，这边就有一个 menu fly out 的这东西，所以它一样有 button 的 fly out。好，那会长什么样子呢？我用这个给大家看。所以你的 menu fly out 呢是可以有选项的部分。好，直接 run 起来给大家看。所以这个我下面我新增的下面这个 button 嘛，所以就让使用者可以去直接做点选，点完之后消失。我选绿色消失，我选黄色消失，我等等，我选不同的语言直接消失，所以这部分就是 fly out 的功能，直接可以在上面做点选，做选择。那你回来看 code， 你会发现说啊，原来我上面是可以选不同的 item， 来，比如说我这边选1或2，上面放大一点，然后看到即时的改变，所以长出来就会长这个样子，我们看到。Option 一 ，Option 二，就会长成这样。这边多一个 separator， 就是中间这一横线，中间这一横线。那里面有一个好玩，叫做 toggle menu fly on item， 就是我是怕万一你们回去说，哎，什么叫做 toggle， 什么叫做 menu fly on toggle 的话，就是说你点了之后呢，使用者点选之后会前面一个打勾，那个打勾说你选了，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多选，对不对？你可以多选，说，哎，我今天要吃什么呢？我今天午餐想要吃牛排跟点心，再加饮料，那就可以多选，所以这边选4。好，那我们执行起来的状况会下面就会多出来。那我看一下，如果说你直接选上面叫做 menu fly out， 对不对？所以点下之后没有感觉，使用者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点了 option 1嘛，对不对？那如果点 option 3或4，我是用 toggle 来做，对不对？所以我选了之后呢，使用者知道说我选了这个，来，而且还可以多选。做 option 4，所以我点了选了这两个，原来我要选这一餐跟那一餐， 那这个就可以你们去交错应用。有 menu fly out， 有基本的 fly out， test fly 等等都可以做。好，这边都是比较快的相关的。好，所以 refresh 一下，对不对？啊， fly out 基本上就是把你想要上面加 fly out 的控件拉到视窗上，再把 fly out 啪拉过来。其实里面基本上就会长这样，之后里面塞你的 UI element 进去，你要让人家填资料也好，让人家塞 menu 也好都可以，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有一个东西是有一个 placement right 哦，这个东西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块我是觉得还不错。我以这个为做例子，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希望那个 fly out 出现在 button 的右边。这个意思，所以呢，如果我这边这样给它跑起来呢，本来是不是出现在上面，摆 default 是 up， 对不对？那我希望出现在右边啊。问题来了，如果我把这个 button 放在最右边，它会怎么样？我们来试试看。然后最右边啊，看它会不会消失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跑起来，跑不见了。哎，它跑进来哪里？发现在左边。所以什么意思呢？哎，那我们跟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这个开发者希望它出现在右边，但是它右边出现不了的时候，它是不是要让使用者看得到？所以它就会去自动侦测你目前 APP 的执行方式，目前的角度跟你目前的宽度，它就会说哈，我必须要让使用者选择。对，拍谁右边不要多，那我就选左边。下面没办法，我就选上面。但是我的 default preference， 我希望它出现在右边，是这个意思。因为我怕有些人会回去问我说啊，明明就出现在右边，为什么它都不出现？就是这一块。好，所以我弄 fly out 介绍了 ，menu fly out 介绍了，这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控制项的一个。好，另外一个部分叫做 command bar 啊， command bar 是什么呢？其实就是 app bar 啊， app bar 的一个精简版，也就是当你 Windows Store app 执行起来的时候呢，你按右键，你用这滑鼠按右键，或者是使用者按从上往下，从上萤幕往上，从上往下拉或从下往上滑的时候，下面或上面会跑出来一些让使用者可以去做点选的这个控制项，哦，叫做这个叫什么？叫做 app bar。那在 Windows 8.1 呢，新增了一个叫做 Command Bar 的一个控制项，让你去开发 App Bar 的时候更简单，那开发的时候更简单。我直接简单 demo 给大家看，一样，我这边就直接做一遍。比如说同样的这个，我打开这个程式呢，那我可能就这边有一个 Primary 跟 Secondary， 对不对？所以呢，他叫我说，哎，你可以把 App Bar button 把放在这边，所以我就APP bar， 有没有看到 APP bar button 就跑出来了 ？APP bar button， 然后你可以去做选择。以往要做选择这个 icon 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出现什么符号？所以我这边你看哦，我这边选，我选 play， 然后 label 也是 play 好了，这样子大家比较明白。好，我们先看一下它跑起来怎么样。好，先按右键，再看一次哦，我按右键。但是右下角跑出一个这里，我刚选什么 icon 是让你去选定上面这一块会长什么样。Label 是说我下面要不要放字，要写什么字，对，你可以写开始或者播放，好，你都可以选。哎，那怎么会出现在右边？因为我刚是放在哪里？放在 primary 里面，放在 primary commands。欸，下面还多了一个奇怪的，什么叫 secondary command？ 老实说，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要设计 primary 跟 secondary。那基本上为什么他不写 right command 跟 left command？ 不过基本上他是这样设计，所以说，如果说我在这边设计另外一个 app bar button， 然后我的 icon 可能设计为 accept， label 是接受，比如说这样，那基本上就是出现在左手。我看到，那以后意思是什么？你需不需要去自己画那个图？不用，请不要去自己画那个图，还要自己一拖拉图让你 透过 icon 可以选。那你可不可以自己画图？也是可以，哦，也是可以。只是说 by default 已经有很多的 icon 让你做选择，所以如果在这边你有不同的 app bar， 你就直接把它在上面新增就可以，它会自动的帮你去做排列，啊，哦，自动帮你去做排列。比如说我这边改一个别的，有 play 就有 start， 对不对？那我上面当然都没有实作啦，就是按下去都没有用，对不对？那所以你看，所以它是不是从右边开始往这边塞？Play 再 Stop， 能看到我先放 Play， 再放 Stop 之后，它在画面上的长相会变成这样子。所以 Primary 从右边往左边排 ，Secondary 从哪里？从左边开始往右边排。你中间可以放 Separator， 可以放 Separator。所以这边以后的控制就非常简单，你之后再加 Tab， 然后说啊 Play 之后，我的 Media Item 要开始 Play，Stop 某个 Media Item 开始 Stop， 哦，你就开始去实作就可以。但是你现在要 implement 这件事越来越简单，哦，这是 command bar 的部分。好，那 app bar 并没有消失，哦，并没有消失。也就是说，你要去实作更复杂的一个存取内容的时候，比如说你 icon 要自己定，你要一个超大的 icon 等等的，或者说里面还要播放音乐，哦，这个东西就可以用 app bar 来做进一步的客制化。但是像我自己在用的话， command bar 就搞定了。不需要用到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那相同的哈，它会自动的去改变这个应用程式列的大小。比如说，像这个是by default的长相，它有可能 label 把你干掉。然后呢，间距缩短，它会去跟动态去根据你这个目前 APP 执行的这个宽度去动态去做调整。那使用者要开发者要做任何的事情，里面完全不用做任何的事，它自动会做这些部分的侦测跟调整。所以这部分在开发上会比较简单，开发上比较简单。好，刚才已经 demo 过这 command bar 的部分了。到这边有问题。
因为现在 JS 的话，里面的 APP 好像像，好像都有解出来了。
也可以做成这样子。对。然后我刚有没有注意到？刚刚有发问哈，因为有没有注意到我刚是设为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上面写 button APP bar？ 那是不是从上面下来？可以。所以这个我只是以从下面往上浮出的这个部分做 demo 啊，那回去大家可以测试看看有各种不同的东西。Settings panel 啊，当你从右边往左边滑的时候呢，我们有所谓的 charms bar， right？ charms bar 啊， charms bar 的右下角的最后最右下角那个选项就是 settings。如果你是中文版的话，上面写着设定。对不对？任何的基本上很多这个 APP 执行起来之后，你基本上都有可以去设定你这个 APP 专属的一个属性。以往你要去写这个 settings pane 的时候是比较复杂、比较麻烦的。那在 Windows 8.1 将这件事情较为简化，而且客制化的部分呢，它多加很多可以客制化的一个空间哈。那举个简单的例子，你可能是说，哎，我这个 APP 可能是需要去确认说我这个 network 的 on 跟 off。很简单，做一个设定，啊，上面有一段描写，而且最上面有一个标题，啊，这个标题叫做什么 ？Customize， 那你可以写成说设定，或者说设定网络选项，啊，你可以自己写，啊，下面有一段描述，啊，那你可以去改变你这个 width 的大小，啊，改变这个 width 的大小。所以呢，我刚这个描述的 demo 就可以给大家看到，啊，这个 settings pane 的时候，它是一个新的一个控制项，新增嘛，啊，右上角就写 8.1 新增，它基本上可以设定你的宽度。但是高度是不能变的，高度就是萤幕的宽，萤幕的一个高度。那你可以改变什么呢？你可以改变你的 header， 还记得 header 吗 ？header 我今天讲了好多了啊。header 可以改变你的 header 跟内容的一个区段，但是呢，你必须手动做两件事情，基本上我都把 sample code 扣给大家了，都在这个投影片里面，基本上要做两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必须要新增一个事件，然后再去实做那个事件，也就是说，使用者滑出来的时候 ，setting 按下去的时候，我总要告诉使用者，告诉这个程式说，我需要一个事件要去做某些事嘛，对不对？好，先登记，之后再实做。简单来讲，做这两件事。那程式码的话，其实很简单，哦，新增事件的动作其实就是一个加等于的一个动作而已，哦，比如说我要加等于某一个comments requested 的这个事件，之后再去实做这个事件，我要做哪些事情？ Media Element 这是 8.1 更新的部分，8.1 更新的部分，我直接实作一遍给大家看一下。Media Element 的部分，基本上你要播影或音，比如说你要播影片或者音乐的时候，基本上是透过 Media Element 这个物件来做这件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 Media Element？ 那我简单放一个，比如说这里。我找一个网络上的影片，有比较早来的应该就有看到这一段影片。一分钟了解如何使用 Copy Shortcut。所以呢，我要用这段影片做 demo， 所以呢，我就放什么呢？我就放 source 等于这个，那我就执行起来。因为它在网络上，请大家等一下。哦，那就开始播放啦。
在线上学习的网站哟。首先进入 MV
以往呢，你想说啊，原来播放影片这么简单
哦，那
么简单 ，Media Element。可是你会发现哈，你放一个空间，我什么都没做，对不对？我只放手，我只有改手。
那我就填写姓名、电话、email 等等。
那我使用者那边怎么？我要 double click， 点那边，我要停，我要 stop， 我要改声音，完全不能做，对不对？这是摆 default 的情形。那这个是在以往我们在八的时候最为人诟病的，不能算最啊，很多为人诟病的其中之一点哈。那8.1其实做了一件很重要的设定，就有一个属性叫做 R Transport Controls Enable， 基本上它非常类似于 HTML5 的 Video 的 Play 的 Tag 来做这样的一个实作的部分。By default 它是 False 的，现在我很简单的把它改成 True， 那我再 Run 一遍看看。有没有注意到，它在 loading 的时候，马上下面就在那边跑，哦，现在 loading， 而且所有的相对的必要的控制项全部都跑出来了，好，比如说我要去做，
如果你已经有 live ID，
比如说我去改变我的声音的大小，我要静音，我要甚至我你看我上面的那个说明都直接会告诉你，这是拉近，对不对？然后这个是。
不确认资料，
这是放大。
首页后 ，host 有很多课程可以选，
甚至你的 host play， 你要去加速或者是倒转，基本上都在里面。它只要加一个很简单的一个attribute， 我们就可以去改变使用者的行为。为什么加这件事情呢？其实 media element by default 是 false， 也就是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下载过某些 app， 它是加强版的 media player。就很强，那它基本上就需要自己去客制化那些控件，客制化这些什么 play 啊、stop 啊、声音控制啊等等这些东西，它可以做出一个加强版的 Windows 的 Media Player。但是如果说你不需要，你的动作只是很简单，我只在放影片，告诉我怎么这样最简单可以放，就是这个，知道吗？这两种其实是同时存在的，让你有这样。同时保有你的这个客制化的这个弹性，同时也让一些不需要那么多客制化的人，可以直接去上面加一个很简单的 H， 就是 R Transport Control Enable 就可以。那比如说，我不知道这是本来就有的啦，比如说，通常是一开始就是 Auto Play 是 True 嘛，然后把它设为 False， 我就把它设为 False， 那摆 Default 的时候，那基本上就是不会直接开始跑。所以虽然它在读，就是不跑。因为摆 default 是什么？是 stop， 摆 default 是 stop。好，所以 media element 的部分呢，虽然它是一个更新的动作，其实蛮多开发者还蛮 appreciate 这件事情的。所以基本上它新增了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这个，transport controls enable 的这个部分的设定你把它设为 true 之后，你就会新增很多基本的控制项在里面。那你可以去做全萤幕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注意到它有多一个全萤幕的部分，跟拉近啊、调整音量的部分，这部分其实都加进了这些 HB 里面。然后当然后端我们也做了很多的效能提升的动作，所以说其实刚刚那个 MP4 档是在远端的，其实那个效能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效能还不错，拉到放到最大的时候，它并没有疲累的状况。那这个部分在前端效能提升上面有做一些优化的一个部分。那当然也提供了更多的事件跟方法，也就是说让我要自己做一个 media player 的人，他就有更多的方法来做一个实作一个动作。 好，当 demo 或执行性。好，那接下来呢，我刚刚都是从头开始，对不对？从一个空白应用程式里面自己拖拉自己的各种的应用的部分，接下来慢慢会进入比较不一样的一个领域哈。那我现在新增一个专案的时候呢，基本上我这个是 Visual Studio 2013。Visual Studio 2013在昨天晚上嘛，有个 online 的上市发表会，那基本上就已经上市了。那Express 版啊，或者说各位是 MSDN 的用户的话，可以先像我一样去执行 Ultimate 版本。那当你去选 Windows Store 市集的时候，在 Visual Studio 的2013多了一个 template 啊，多了一个范本，让你去做选择。如果是英文版的话，叫做 Pub Template。那 hub 对不起，什么 hub 啦 ，hub template， 但是中文的话翻成中枢应用程式。那我直接把它执行起来给大家做，就是先看一下大概它长什么样。那原本的德信应用程式啊那些都还是存在的，还是继续存在的。那你会看到这个 hub 应用程式的时候，这个 template 的时候，会注意到几个东西哦，它很像新版的 Windows Store， 很像新版的新闻。的 app， 也就是说前面有一个大的区段，对不对？它可以说可能是这个区段呢，可能是可以上下滚动选择啦，左右滚动选择啦，比较大的画面啊，或者是影片。接下来你可以去分不同的 section 啊，也是区段。那这个 section 可以各种的类别，比如说它是不可以被点的啊，里面只是包含一个简单的图案，再加几段文字的说明。或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点的，它里面区段里面又包含了不同的 preview，等等的，你都可以去塞不同的 URL 的元件进去。那，比如说这张是 section 3的部分，它区段是这是你看不同的图片大小的不同一个排列 layout 的方式都可以做，所以大概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我刚刚讲说为什么会非常类似新版的 Windows Store， 其实这是下一个 session 会特别提到的嘛。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版的 Windows Store 长得有够像？其实它就是用 Hub Template 做出来的。那新版的 Windows Store， 呢，只有分成四个 section， 有没有注意到？这边是一个可以上下滚动的第一个的，这个画面，其实不止四个啦，我是大约分类，因为我看到四个，比如说有一个 Pics for You， 它是可以点击的，然后呢，下面又列出来所有的列表 ，APP 列表，还有一个 New and Rising， 还有另外一个长相比较不一样的。列表方式，所以但是它是分成不同的 section 或不同的区段，以不同的呈现方式去表示。好，所以大概是长成这个样子之后呢，我们才来看一下 code。那看 code 之前，其实你会注意到说，其实不止 Windows Store， 目前所有 Windows 8.1 内建的所有的 APP， 其实都改版成 Hub Template， 包含 News 啊、Sports 啊、天气啊、Weather 啊。Finance 啊，其实 News 啊，其实都改成这种方式。那现在身为开发者，你也可以开发一个跟微软Bing Team 自己开发的这个应用程式长得很类似的这个 layout 的部分。所以我们回来看 code 啊，所以我们如果回来看一下这个 hub page 的一个部分的 demo 一个长相啊，因为我们今天是会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 demo 的部分的改变嘛啊。其实 hub 的部分呢，也达到。这边就是 hub 的部分，把这边全部缩小，大家可以比较看到它的结构。我刚是不是一直在提 section， 它真的是 section， 也就是说它有一个 header， 对不对 ？header 其实没什么就是刚有就是它的一些标题啊，跟一些 margin 的一个设定而已。那 section 第一张打开，它只是一个 image， right？ 一个 image brush， 然后呢，第二个 section。把它打开，它可能是一个 data template。为什么用 data template？ 假设你有100个 section， 应该不会有了。假设了，我们先假设100 section。那你 APP load 起来的时候，它要不要去先 load 100个，再 show 给你第一个 section？ 不用，它就会开始 priority 开始。你这个画面下目前的 focus 是前两个 section， 那我就先 load， 后面再来慢慢 load。所以你会发现，这是我们的一个 best practice， 一个最好的一个写法。当你要去使用其他的这种，你像 preview 也会需要遇到这种事情哦。preview 可能一 prompt 一大堆 items， 但是你用 data template 来做 做结合的时候呢，它就不会一口气漏这么多在显示在 UI 上，所以使用者的反应感觉会比较好，使用者感觉会比较好。那你会看到说这个 section 里面呢，可能就有 image 啦，有 text block 啦，有没有？就自己放，看你要放什么，就自己放。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 section 就会有不一样的长相哦，一样都是用 data template， 然后这边就是一个 grid view， 有没有注意到？我刚刚有提到有 grid view。好，这是第一个改变，所以虽然说啊。不过多一个 template， 但是请你们回去打开来看看，里面其实蛮好玩的哈。这个东西 demo 打开来看一下。第二个改变呢，基本上我都已经打开了嘛，我给大家看一下哈。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它既有的 data model 去改它的程式。这个通常是学生，我们在学校老师在教课的时候，第一个让学生第一个马上有成就感的，通常就直接去改它的 data model， 一 run 起来，哇，好赞的，马上有一个 APP 快成型。那通常是打开你的 CS 档之后呢，你往下拉就会放到发现有一大堆的 sample data， 什么那个 image 是什么啦，然后一堆看不懂的乱码啊，什么像西班牙文还是什么的。但是现在拉往下拉之后，你会发现说，哎，它从 JSON 去捞资料，我们看到这一行，从 JSON 捞资料，这个 JSON 长在哪里呢？长在这边，我把它打开来看。所以呢，其实它现在所接受的格式 by default。都是用 JSON 格式来做，也就是说，未来老师在教课，或者说你们在企业里面，或者说你要开发自己的新 APP， 如果对方已经吐出 JSON 的格式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吃它，再去改写你的 sample， 你的那个 structure 的一个比如说你这个有 array 啊，有 object 啊，有 string 啊等等，再去抓它就可以了。那所以它这个 JSON 是改成这样子。那另外一个有一个东西，我跟他，比如说。给他看一下，大家可能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 license 宣称 free to share and use， 你们等一下会有版权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我可能要秀这个东西，所以使用者其实很简单去做改变嘛，对不对？比如说我现在改成这个东西，大于。这时候我好像先简单改了一个程式，我从网络上去抓一个图片，然后改成中文，改成大圆，我跑起来大家看一下会发生什么事。好，不扯，这并不是我不扯，这是一定会不扯。那它会出现一个例外状况，其实状况其实很简单，当你出现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说 by default 那个 JSON 是一个就是 ASCII 的它是一个文档是 ASCII 来储存的，它因为我刚输入大圆，它是 UTF-8， 所以说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其实要修正这件事情就很简单，我来直接做一件事情，比如说它是 sample data JSON， 对不对？我先找到我在档案总管中开启，它在 data model 里面的这个档案，对不对？我只不过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staples， 你看 by default 是 ANSI 嘛，对不对？ by default 是 ANSI， 不会长太快 ，OK 哦，好，你说改成 UTF-8。起来，动，掉，回来之后 reload yes， 好，我这时候再跑一次看看，就没有那个 error 了，就没有那个 error。那我刚改哪里？改这里，对不对？好，去断层，然后我改了图片嘛，对不对？然后改了其中一个 title 吧，可能没有修出来，可能改到别的地方。好，但是我图片就进来了，好，所以它 compile 就不会有错 ，runtime 就不会有错。好，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在这部分去做修订，这个是通常从来没有接触过 APP 的开发的学生，第一个可能会从这边想要去入门。那如果当你要去输入你的中文啊或日文啊等等的时候，就会可能会遇到这一个问题。好，这是 Hub Template。那我透过 Hub Template 呢，也顺便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Hub Section， 它就有个 Hub， 里面有 Hub Section， 里面有我们会建议公共 Data Template 来包你。要去呈现的 UI element 的元件。那在 Visual Studio 2013的所有的 template， 我刚是以 Hub template 来做介绍，但是里面所有的其他的格式应用程式啊，这些东西全部都改成 JSON 的格式来做你的 sample data source， 全部用 JSON 格式。当然你可以去把它改成从静态改成动态的 JSON 格式。那你如果要呈现中文的时候，请另存为 UTF-8， 如果还是要持续用静态的话。当然，通常真正的 project 通常都是动态的。 Wave View， 其实这个地方也更新蛮多的，所以有人在下面笑，都是谁？好， 8.1 更新的部分哈，终于可以在 Wave View 上显示其他的 demo 了。因为有在笑的人应该就知道这件事情哦。因为Wave View 在 Windows 8的时候蛮好玩的哈，就是 Wave View 熊多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 Wave View 如果放在 Layout 上，你要把 Button 放在它上面是不可能的，它一定会堵在后面。也不会变熊多啊，哈，会变成这种状况。那啊，对，连创都在后面，但是在 Windows 8.1 改了哈 ，Windows 8.1 改了哈，改变了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说各位以前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情啊，也不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改变，那就这段听过就算了。但是很多人有遇过这种问题。那 WebView 一个最重要的改变其实是这一点，刚刚那一点其实我认为是算是一种 fix 而已。那 WebView 的话，更多控制及事件的部分其实反而是更重要的。你可以去做一个 Google Chrome 出来，也就是说你有更有机会去做一个自己的浏览器出来，更所以比如说浏览控制啊 ，Go Back 啊 ，Go Forward 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我直接用 Demo 的方式跟大家做介绍。比如说，我今天到某个网页去，那透过左下角是一个 WebView， 左下角是一个 WebView， 那右边呢就好玩了，是不是很多的事件会发生？以往大家被 complain 的是，啊，我什么时候这个 WebView 已经 low 完了，或什么时候正在 low， 或者是快要 low 了，我怎么知道？你要告诉我这件事情发生，我赶快去做某些事啊，这叫做 event handler。从右边为什么特别要拉这个呢？你可以注意到说 ，starting navigation 是不是一个 event， 所以它可以侦测到写入我的这个 test block 里面去哈。那 starting navigation 出现了几次，然后之后开始 loading， 有没有？所以它的顺序是这样的。我为什么现在是大家都发现有事件有事件，但是它是有顺序性的，它的 loading， 然后这是什么 ？finish loading， 来 ，finish loading， 接下来什么 ？completed successfully。就是我已经完成了，你可以开始做下一件事情了。我在 loading 的状况下，我赶快去做某件事。举例，这边我就可以去针对你不同的需求去做这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可能到别的网页。假设我今天正式想要去 implement 自己的浏览器了，那我可能想，有没有 backward 就出来了？我可以回上一页嘛，对不对？所以 backward 就跑出来。那同时在 load 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这边越来越长，因为 event 它一直在发生嘛，它就一直持续的把 event 发生之后写入这里去做 tracking 的一个动作。那这个东西不是教你以后 APK 要怎么样写啊，是告诉你说这个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会长什么样。所以这个简单的 sample 跟大家看一下。好，我们回来这边，这用 demo 会比较感觉，不然你这边列出来一坨不带，不知道干什么事。所以浏览事件很多。Starting content loading 有没有 content loaded？ Navigation completed， 还有 error 发生的时候，那这些基本上事件都加了很多，我只把比较重要的事件 load 进来。然后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是，网页中个别 iframe 内的事件也可以去 invoke， 也就是你可以去驱动。举例来讲 ，Java 一个网页是有可能有 JavaScript， 我就是要执行某个 JavaScript， 可不可以？可以的。啊，执行完之后可不可以告诉我？可以的。Notify。所以也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做到很多互动性的东西。那在我们差不多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好，这边是 demo。这件事情其实跟这件事情是有相关的哦。它可以去渲染本地的内容。什么叫做本地内容？哦 ，WebView by default 呢，以前在 Win8 的时候呢，只能够用前两种来做。第一个就是给他一个 Internet address， 对不对？像我刚刚给的嘛，一个 msdn.com 啊，什么东西，这是最基本的，对不对？然后另外一种呢是什么？我可以把我的 HTML page 或 JavaScript 等等东西，我直接啪拉到我的专案里面去，之后我就可以在上面去做存取的动作。那在 Windows 8.1 的最大一个加强是，你可以去存取在 local app state directory 里面的东西，而且去做暂存。 哦，这边空间就很大了。为什么呢？你可以去把你既有的这个录进来的这个 HTML5 的整个网页噼里啪啦先把它存档，存档之后我就可以改它，改里面的 JavaScript， 改里面的内容，改里面的文字，改里面的图像，之后再把它录进来。所以你中间这段过程呢，其实就有很多很多的弹性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好，那虽然我刚刚好像讲了一个情境哦，其实以 WebView 来讲，他就说啊，我现在可以去可以 pen。可以去 rendering local content， 就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个部分对很多的这个开发人员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后面的发展性就蛮多的。好，它语法我就不特别介绍，基本上是透过不同的 protocol 来去互交的一个动作。到这有没有问题？好，这个跟刚刚的那个更多的 event handler 的部分就可以去搭配在一起，就搭配在一起。哎，我刚刚有没有讲这个 top three 哈？会有三个，我们这 Windows 八，我的电话接最多的哈 ，email top three 这是其中一个，这是其中一个，到底可不可以存取本地的？啊，不行，那我等你醒的时候再可以，再来开发哈。如果既然直接告诉我这个，那终于可以了哈。那第二件事情是这样，是要怎么把我的画面存成图档？大家有用手机或什么，应该常常有这种东西，这种 APP 哈，就是拍照。然后上面显示你的 weather 或上面哪个地点，对不对？然后留几句话说我在这里什么的。哦，那这个东西呢，在 Windows Store APP 在 Windows 8的时候还很难做到这些事情，不是做不到。那你那个 code 你看它会吐血啊。那基本上在这边是可以比较简单去做到这件事情。那我简单的去跟大家，对，是很麻烦。那现在是比较简单一点的啊，我分解分。我很快的跟大家说明一下这个部分大概怎么。会相对来讲简单很多。我在吗？好，我来直接做一次给大家看，那就知道做现在做这件事情是相对来讲比较简单的。那我里面可能想要放一个 image， 对不对？然后受制于这个 API， 好，这样比较不会水肿。然后我可能需要输入某些东西。放在比较合适的位置。改变一下 font size， 这样比较大家看得清楚。好，这样。然后之后呢，我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使用者呢可以在大圆的照片，或你们当然可以动态去取得你们自己所喜欢的照片，而且在上面可以留言。之后把它存成图档，存成图档可以做很多事情，分享到 Facebook， 或者是就是只是存档，这种都是很基本的。那所以呢，我要做一些我要跟你讲说我要做这件事情。那我在有一个 button 来做这件事情，但我都没有客制化了，我只是随便写一下，然后大家有点感觉。所以这个 button 我按下去之后呢，我要去做实作。那实作部分其实它是用一个新的一个class 叫做 render target bitmap。那你基本上你看它的取名，你就知道它在做什么事情啊。基本上就是把某个 target 的东西转成 bitmap， 基本上是做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是呼叫这个元件呢，然后基本上让它去 render async 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东西要给你。好，所以我就做完了。但是呢，我把它 render 成为我的这个 bitmap 之后呢，我可能要做很多事情。我可以做，我刚刚提到了，我可以存档，我可以分享到 Facebook， 我可以再做额外的加工，或塞到我的 HTML page 里面，这些都可以后续可以做的。 但是我现在只做一个很简单的，就是把它存成档案。所以呢，存成档案。亲自成功，所以我把它包起来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我刚刚有一个，大家应该还注意到，我塞了一个 green， 里面塞了两个东西，一个叫什么？一个叫做 image， 一个叫做什么 text box。我在上面想要写字。那以往呢，我要把这个 image 跟那个 text box 整个塞成存成一个档案，是存成一个图档是比较难的。好，现在的话就会比较简单。那我按下去之后，基本上就会说啊，我要存成什么样的档案嘛，对不对？那比如说我存成这个档案，他就问我说，这是一个已经存在的档案，进行几号？2013/11/14。对，好。那 save 之后呢？我们看到这边有我的桌面上就存到一个2013/11/14的这个图档，就存成这样。我只是很简单，一个图片跟一个什么，但是你只要放在一个 grid 里面塞任何东西，你要去拉 weather， 你要去拉地点，你要去拉你自己的图片，比如说像图片的很多的 theme 可以让你去选择嘛，对不对？我要去放在左边，放在右边，放在下面，对不对？你就去选，把它拼贴出来，或者说你做美图秀秀，啊，它基本上排列组合之后全部存档，分享到 Facebook 等等的，啊，这边就全部可以做了，啊，那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方式，刚。知道存成 bitmap 只有三行而已，然后后面大部分的行数竟然是存成档案的。好，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 render target bitmap，就是以防到大家想要照相，不过基本上不用照相的，这个等一下我就可以 call 给大家，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直接，都基本上大家也注意到，我基本上都是 sample code 从这边直接 copy paste 的，所以当然以后会比较方便一点。好 ，demo 过了。那 PDF rendering 这是 top 3的第三名啊，在 top 3啊，终于有 PDF rendering 了。大家，如果说各位以前有在写程式要用 PDF 的写 PDF 的话，要么就跟 Foxy 买，要么就跟 Adobe 买，那个钱是贵到一个爆，很夸张，那个 license 是很夸张的哈。而且他还去针对说你是针对 Win RT 啊，针对 Win Pro 啊等等的版本都不一样。那 Windows 8.1 就是很佛心的，他就是给你来一个免费的 rendering 的。PDF 的 API， 不会，我没有遇到这个问题。那我们后续如果有跑掉问题的话，我们再来看。它其实蛮强的哈，虽然说它没办法 create PDF， 还没有到 create 的地步。因为有人竟然问我怎么 create， 好像没有。PDF rendering 可以 ，rendering 可以。那基本上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会建议大家在。大家应该都知道 dev.windows.com 上面可以找到非常非常多的范例程式。那这些我这边 demo 的东西都是从这个范例程式来的。我跟大家讲，从范例程式去跟大家讲说，这个 PDF rendering 目前这个版本的 API 可以支援到哪些地方。举例来讲，可能是我一个 PDF 地方，我还没改掉。Anyway， 反正就是某一个 PDF 我自己 load 进来，然后是教外国人怎么读唐诗的一个 PDF。那基本上你可以读。第一页、第二页，或者是先读所有的 page， 然后之后开始 render 放在 flip view， 然后之后再去让使用者这样就滑来读，那这个地方只是显示第一页给你看。那你可以改变什么 ？Zoom level 100%、200%、500%， 这个东西，那你去改做改变。你可以只 render 这个 PDF 的一部分，比如说左上角，或者说中间那一块，所以你给它一个 starting point。再给他一个 width， 跟给他一个 height， 他就去切那一块 display 给你，所以你是 render 的部分上面可以去做很简单的客制化，那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它支援密码 ，PDF 很多都是有加密的，而不是破解密码，就是说在你知道密码的状况下，你在 code 里面就可以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把它解码之后去做 display 的动作，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应用程式，基本上。我也自己简单写了一个小应用程式，基本上是去捞那个洛杉矶或者是东京，现在不是我们去假设去东京自助旅行，不是有地铁吗？ Metro 对不对？但是你去日本的时候，通常 WiFi 很难去拿到嘛，对不对？我就写了一个 offline 的 Metro map， 那就是把 PDF load 到我的 APP 里面，所以呢，使用者就会拿着平板，哦，我现在到哪站下车什么的都看得比较快，而且是 offline 的，哦，不用上网。那这部分就是很多的实作可以在上面做，就可以做实作的一个部分。资源密码保护文件，然后请记得，当你把你的 PDF load 到你的专案里面的时候，请记得修改，将建制动作改为内容。哦，如果是用英文版的话，请改为 content。哦，这很多人会说啊，怎么 load 都 load 不进来，哦，就是忘了这个小 table 而已。其实，对，这只是应该要去做这件事情。TTS。Text to speech 这个在台湾还特别需要，因为台湾是一个讲中文跟台语的国家，那基本上我会喜欢去学英文或日文。那很多的这个 APP 的学习用的这个 APP 呢，就需要这个功能。英文过去的时候我就把你念出来，所以使用者需要去听，不管是小朋友或者是大人，他去做外语学习的时候，这个部分就可以去做，所以这是 TTS 的部分。那目前支援17种的语言，所以17种的语言跟16种的 locale 啊，繁体中文当然也在内。台湾的女生也有台湾女生的声音，那也有中国的女生，也有美国男生女生都有。那大概是目前台湾有在里面，这部分是给大家看的。那 demo 部分我就不仔细介绍了，那基本上是在大家去上那个 dev 在 windows.com 可以找到你的翻译程式 TTS 就可以做。那简单的做法一样，透过 media element 来做。Media element 可以播影跟音嘛，对不对？那这是音的部分，所以 Media element 一样来做。还记得 Media element 可以加一个空腔吗？是什么 R、transparent 什么这个东西，就可以 stop、pause 音量大小，对不对？好，这个部分就连起来了。选择不同声音也是一行的事情去做选择。你可以选择所有的 all voices， 比如说我这一台就有关英文跟中文，所以我可以选的时候就是英文跟中文，就选不到日文，很简单。那有的你就会让使用者去做勾选，我选男生还是选女生？那 3D 列印的部分呢？基本上就是有多了这个 3D printing 的 API， 让你去做操控这个 3D printing 的动作的这个 API 又出来了。现在我们有一台放在11楼，哦，有一台放在11楼，然后今天没有拿来 demo 了。好 ，Windows 8.1 的 API 的部分呢，我先因为实在是太多了，那我先挑比较重点的部分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入门的一个介绍。那接下来的部分呢，是跟大家。就是有些 FAQ 跟大家说明一下，那 Windows 8.1 10月18号上市了，那我现在到底要开发 Windows 8还是 Windows 8.1 的 APP？ 那相容性的部分，现在弄这一张跟大家做结论的报告。基本上就是说 Windows 8的 APP， Windows 8 APP 可以跑在 Windows 8的机器，也可以跑在 Windows 8.1 的机器。简单来讲这样。那如果是 Windows 8.1 的机器呢，的 APP 呢，拍摄只能跑在 Windows 8.1。很简单，如果你都用到 Windows 8.1 的 API， 当然只有在 Windows 8.1 的机器上可以发。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想要走人了，就说：“哎，那我今天不是来听 Windows 8.1 的吗？你告诉我这件事是怎样？”那基本上是，当然我会看到是说 Windows 8.1 的这个 APP 的那个这个成长率呢，当然是会越来越多。对方一个重点是 Windows 8是免费升级到 Windows 8.1， 所以基本上现在你去市面上买到所有的机器。一定是 Windows 8.1 之外，既有的 Windows 8的使用者是免费升级到 8.1， 只要到你的市级，它就提示你，你要不要升级？哦，通常就那就升级吧，哦，就像 iOS， 哎，你要不要升级？通常大部分都会升级，而且是免费升级。所以这块，对，所以这块的话是，我们还是看到，可以做到这件事情。当然后面有几项选择，我会让大家做介绍。如果你完全不改 code， 刚刚看到大概一半的人有写过 Windows Store APP， 你现在既有的 Windows Store 8的版本的 APP， 只要用 Visual Studio 2013开启，按右键你的 Project Retarget 到 Windows 8.1， 直接 compile， 我们现在看95%都直接过，除非你用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套件。那你如果直接去 compile 之后呢，基本上 Windows 8.1 的 APP 重新 recompile 的时候就是跑得比较快。哦，因为它后端好像大家听说啊 ，Zemo 也都改这个，就多加那个控制项，它也简单。其实最大部分的功，我们 RD 在后面，公司在后面在 performance 的部分。那我送几个简单的影片跟大家做介绍。这是一个微软自己开发的 Mail， 大家 Windows 8中心有个 Mail 嘛，对不对 ？Mail 的 APP， 那完全不改 code 的状况下，在 Windows 8跟 Windows 8.1 跑的状况，上面是 8， 下面是 8.1， 所以我先按上面，哦，让它跑，先跑。那你可以看到说开启的一个状况，右下角你可以看到，当开启第一份文件的时候，它的附件的部分先跑出来，哦，这个第一部分，所以往上面先跑。接下来是 pending 的部分 ，mail 有很多 items， right？ 假设你 grid view 有很多 items， 上面会不会出现反白？我们看到反白，下面是没有的。还记得 take data template， 只要你使用这个东西，就不会有反白的事情发生。假设后面有一万项，它就是把前面先几项就先 load 了，它不要去 load 到第一万项，我再 load 前面，就会发生第一种那个情形。好，这是比较 performance 的部分。工具的部分，哦 ，Visual Studio 2013，其实早就推出了 ，RTM 也都推出了，只是昨天是有一个正式的发表会。那以版本的部分的话，如果说你是 Professional 或 Premium 及就是 Professional 含以上的话，你本来就可以去，开发 8.1 升级，从8专案升级到 8.1 之外，那还可以编译 Windows 8的专案，啊，这是最大的替代的部分，所以我用第三点把它 highlight 起。那如果说是各位是到网络上去下载 Express 版本的时候，就没有第三项，哦，没有办法编译既有的 Windows 8专案，但是它就开发 Windows 8.1 的专案啦，啊，这些都全部都还是可以。那你就想说啊，那怎么办？哦，其实很简单，2012跟 Visual Studio 2012跟2013可以 side by side， 可以同时安装在同一台 Windows 8.1 的机器上，所以你就可以同时去 maintain 两种不同的专案。而且这个技术问题，我们等下再来谈。好，因为我们有我们老师有遇过类似的情形，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说这部分是怎么解决。好，等下来谈。好，那各位现在可能有一些 Windows 8的 APP， 而宝宝也上架了，对不对？宝宝也上架。那这是新的上架的程序的部分，新的上架的程序。当你把你的 package 拉到这个大方框的时候，它就会自动去侦测说你这是 Windows 8的专案还是 8.1 的专案。比如说，以我这个例子而言，我就拉出来，他就说，哎，这是 Windows 8.1 的专案，他就拉进来，就放在这里，他就下面就显示了，没有，直接上传套件。那 Windows 8的部分我就没有上传套件。好，什么意思呢？如果上传 8.1 跟8的套件，使用者拿着 8.1 的机器，我会下载哪一个？就是 8.1 的。使用者拿着 Windows 8的机器，我就下载8的。但是同一个 APP， 是同一个 APP， 好，会发生这种会，但是在上传的界面上，开发者其实不用多做什么事情，好，开发完毕、测试完毕之后，拉进来之后，他帮你去直接去做选择，做判定。那假设你真的有一个 APP， 你真的想要开发两个版本，好，那你就会出现这种情形，啊 ，Windows 8.1 的版本的一个该填写的项目跟 Windows 8，但是相同的栏位就不用再填写了。举例来讲，已知权宣告。举例来讲 ，publisher 的 name， 但有些地方就得重新填写。比如说呢，是什么？你的 screenshot 可能会不一样，你的描述可能不一样，你的功能可能不一样。举例，好，那这个东西就需要重新填写。好，这个但是其实这边是都还好，这都只是一个过程而已。好，那今天讲到什么呢？今天基本上就是用这张图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哈。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我分成2-3种不同的颜色嘛哈。那基本上是在 8.1 更新跟 8.1 新增的地方跟大家做一些简单的介绍，没办法 cover 全部。那我是先从 control 来起头，有一些简单的 control， 像 fly out 啊，像 date picker 啊， time picker 这些比较简单的项目来开始做选择。input 的部分啊， header 的增加啦， demo 上面有新的一个控件，然后上面去做选择。然后 3D printing 我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PDF rendering。那这些部分我们今天都有比较去简单的去 cover 到这些事情，还有 web view 的部分。最后哈，跟大家就是提到一下资源的一个部分哦。其实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到底程式码去哪里拿到？范例程式码去哪里拿到？然后很多人问我说，我有问题到底要问谁？哈，是不是要打电话给 Raymond， 还是要打电话给我们的讲师？哈，等等的哈。那其实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网站叫做 dev.windows.com， 里面就有我刚提的那两个东西，也就是范例的程式码， 现在含 8.1 搞不好已经接近500-600个以上的程式了，你可以贡献你的程式吗？你有微软，当然90%以上都是微软自己写的范例程式嘛，但是你也可以，它是 community， 就你可以贡献你自己的程式嘛，那你就可以去观察说多少人下载你的程式嘛，然后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这样。然后这是范例程式嘛，还有中文论坛，我们有专属的 MVP， 专门在中文论坛上去做发问啊，这是中文论坛。当然如果说你要用英文发问也可以啦，那我们有这个论坛，所以在上面都会很快去拿到你的 feedback 之外，最重要的是，其实有很多的问题早就被回答了，请在上面搜寻一下。啊 ，how to 那个怎么做啊？我就教你怎么做 ，simple code， 宝宝就很多已经有提供给你。第二个部分呢是 Facebook 的社团哦，那这部分我也是推荐大家参加，目前200多位的成员啊，这是一个比较不侵入式的一个方式，就是大家都非常在上面都非常 friendly 哦，不会说出现在你的墙上啊，噼里啪啦一堆，因为它是以社团的方式，它不是粉丝团的方式，所以它我会建议是说大家可以加入这个粉丝，加入这个社团。那有任何问题的时候呢，那或任何我们的新知呢，我们都会在社团上面去跟大家做公布的一个动作。那这部分我会推荐大家可以参加一下，如果上你的 Facebook， 然后只要搜寻一下 Windows Store App Asia Developers。就亚洲，那基本上你打 Windows Store App 大概就跳出来了。那这个是就是邀请大家可以加入这个社团，这是两个比较重要资源的部分。那其他资源的部分呢，其实Windows Store APP 的英文部落格还蛮多的哈，英文部落格蛮多，在 MSDN 上是不少，可是中文的部落格老说相对较少。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待会的那个 Bill 书的部落格哈。当然还叫点部，然后第二个部分是我自己的部落格，我也在上面去发布一些比较新的消息跟技术文章为主。那其他是我的同事跟有一个我们的学生的部落格。那这些会后我都会在，反正在 MBA 上，所以大家只要一看就比较知道找得到。好，那大概我今天 Windows 8.1 新 API 功能这个部分的介绍就先停在这边。那接下来我们会有大概10分钟左右的休息时间，那下一个场次的话就会大约我们就现在3:20哦，不算太准太厉害了，就大概是3:30的时候我们再开始哈，好吧？好，那谢谢大家，我知道这位蓝色的先生有很多的问题，然后我们会后就有问题的话我们都在现场，好，谢谢大家。